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波阿斯对路德印象非常的好，现在他要邀请路德跟他一起吃午餐的。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二章十四节，路德记第二章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我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非常的好，他要尽一切的努力，也许他心里面想娶她做妻子，可是他们中间会有一个大障碍啊，以后再来解释。现在我们接着看十五十六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刺下他。我们看到他甚至吩咐工人啊，你们要对路德好一点，让他在禾捆当中拾取麦穗。那么穷人想要从禾捆摘取好的谷子，所以麦田的主人一定会让拾穗的人走在工人的后面，但是只能捡起来拾起来，不可以去摘取。可是波阿斯却对他说，让他到你们采取的地方拾穗，因为波阿斯很懂得这个法律，他也只是工人，如果禾捆掉在地上，不要回头捡起来。他甚至这样说，如果发现路德跟在你们后面没有别人的时候，你们要故意掉一些禾捆在地上给他，你们不可以回头捡掉下来的禾捆，那就是他的了。波阿斯对路德实在太好了。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一依法大麦大约多少呢？大概是35到36升啊，升斗35、36升，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这是很大的、很多的东西了。接着我们看18、19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余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当路德带着许许多多的成果回家的，拿奥米他的婆婆就问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拾穗的人能拾得这么多，你今天到谁的田里面做工啊？有人这么样的体恤你。于是路德就把整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婆婆拿尔米。这个时候路德还不知道波阿斯到底是什么人，但拿尔米自己知道。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节，拿尔米对儿媳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尔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自尽的亲属。那自尽的亲属什么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亲属可以代赎自尽的亲属的意思。那么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第二条很特别的一个规定，在我们现行的法律规章里面没有这种条文，不过这种条文是神特别要眷顾有需要的百姓或者贫穷的百姓。神对于地土，对于百姓，他都有律法上的规定，对他们那个时候那些百姓或者那些地主。那么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制度做一个规定。我们看到路德他的确走对了，走进了这个田，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地方，走对了，因为主人是一位他自尽的亲属。听众朋友，在路德记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关于这种代赎的自尽亲属 啊，就是可以做代赎的那个亲人，他这个律法上是怎么运作的呢？让我们认识一下，就是代赎的自尽亲赎的那个律法规条是什么，以及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另外两个很特别的这个规定。总而言之，这是要说明神要眷顾贫穷人所定的很特别的一个法规，神就允许他们进到麦田里面或者进到葡萄园里面，跟着收采工人后面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或者葡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立法，因为掉在地上的东西也蛮多的，掉下来，那么神就预备为那些穷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所以在眷顾他们的同时，神也同样的给了这些比较穷苦的人，给他们有尊严。那么这里说到代赎的自尽亲赎的这个法规，其实已经记载在利未记第25章里面。利未记25章就记载了关于代赎的自尽亲赎一些法规。那么我们看到波阿斯这个人，他是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所以我认为以利米勒跟波阿斯的父亲大概是应该是兄弟，所以他们应该是表亲啊，或者表兄弟。所以这个时候拿尔米就告诉路德，波阿斯是他们的自尽的亲属。那么原文这里说的赎回啊，就赎回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律法，就是律法跟土地的关系。在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23到24节，关于土地的怎么样赎回这个土地有个规定。23、24节，利未记25章这样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那么我们看到这条规定里面，律法里面呢，神怎么样让人把地赎回来呢？接着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25节，利未记25章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这就是关于啊土地啊，关于土地方面代赎的一个自尽亲属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再看他怎么样来运作，关于这个条例怎么运作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那么神已经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了，他们有土地了，那么这个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对神忠心的时候尽忠，那么这个土地才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弃绝了神，违背了神，神就会把他们赶出离开这个土地。那么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是我的，属于神的，但我让你们能够在这里永远拥有这块地图。这个地图属谁的？是属于神的。神把这块地归在他们的名下，直到今天。那么这块地图到今天还是在他们的名下。那么神就按着支派把他们分别安置在迦南地不同的地方，每个支派都有专属的地图。如果你的圣经后面有地图的话，你可以查考一下，你就看见每一个支派都有地图的分配的状况，每一个支派每一家都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图，他们永远不可以放弃的啊，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图。万一他没落了，家庭贫穷了，也许在2、3年以后收成很不好，或者因为为什么缘故的他们对神不忠诚，所以有时有饥荒，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就是把他们的土地把它变卖，把它放出他的土地。那么如果他有一位有钱的邻居看到这个抵押的机会，那么但是顶多只能够抵押50年，就是到了禧年，规定禧年的时候所有抵押的土地都要撤销，那么那块土地仍然要归回原来的主人。那么这个律法我们看来实在是很好的一个律法，就是保护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在两个禧年之间，也许在第一个禧年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年纪迈入中年了，那么到了第二个禧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可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那么他有生之年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抵押的土地产业把它赎回来，但是他的儿子可以把它取回来。又比方说他有一个很有钱的亲戚，很同情他，想要帮助他， 但是喜年那个年还没有到，没有到了喜年没有到，但是这位亲戚可以为他赎清啊，付出这个抵押的款项，让这个土地就可以立刻的归还原主。可是到了喜年的时候，不论谁代赎啊，谁来把这个土地赎出来，他要补偿地上所有的产物，要付出这个补偿费。那么这个就是啊，神所立的一个法。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一位代赎者，有一位代赎者，那么他一定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有一位代赎者。那么这个代赎的这个法则不但适用于产业方面，也可以适用在人的方面。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七四十八节这样说，利未记四十七四十八节说，你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遭遇到困难灾难，不但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又碰到饥荒，家里有老小，逼不得只好把自己卖身为作为奴隶维持家计，可是到了喜年他才能够摆脱做奴隶的身份。如果他在喜年那年卖身的，那么他就要再等四十九年以后才能够恢复自由，说不定他还没有等到喜年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位富有的亲戚，他有钱，那么说，我不能让我的侄儿啊，或者我的亲人做奴隶，我愿意为他付上这个赎金，那么这个亲戚就可以把这个人赎回来，就恢复他的自由身。所以这个就是啊，关于代赎的自尽亲赎啊，在利未记里面所规定这些条例。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代赎的自尽的亲赎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说是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他自己，他是我们代赎的自尽的亲赎。那么耶稣自己是救主，他来是要救赎我们。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救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付上赎价之后，付上代价之后，可以让人得到完全的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感谢神，耶稣基督他的死不但是救赎我们犯罪的人，他也可以救赎整个世界。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总有一天这个世界有一天要会从败坏的捆绑当中会得到拯救，到时候神就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这是神在基督里面一个救赎的计划。感谢神，在圣经里面唯一啊关于代赎的自尽亲赎的例子，就是波阿斯。在这个路德记里面看到波阿斯这个人，就是启示了有关于在救赎当中、代赎当中所显明的这个爱。所以波阿斯他自己当然有资格成为一个代赎的自尽的亲赎，但是他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他可以做，但是他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那另外还有一位自尽的亲属，他和拿欧米的关系更加接近。那么这个人也有机会代赎，可是这个人他就拒绝了，他根本或者不认识路德，也不在乎，他不愿意。但是波阿斯他因为他爱路德，差别就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有爱，所以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另外一个亲属他不愿意。神看到，我们知道神并没有义务来救赎我们每一位，神并没有这样的义务。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个世上的罪人，即使神没有来救我们，我们知道神仍然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但是有怜悯慈爱的，所以他来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基本上就是一个 爱的故事，谈的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认识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看到神就是爱，神是救恩的源头，是讲到爱的故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亚地来的这位外邦女子，这个摩亚的女子，她跟以色列的波阿斯，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言语来说，就是显明了他们之间有一个爱，显明了爱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我们看，就来再来看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21-23节，21-23节，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着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这个时候拿奥米就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在这段时间，摩亚女子路德她就开始跟波阿斯的使女同在一个地方来拾取麦穗。那么这段时间一直拖延了大概已经有6个礼拜啊，一个多月了。我们看到拿俄米她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婆婆，她想该为她的媳妇路德她应该想去为她的事情要做一些帮忙。她也知道波阿斯可能已经爱上了路德，也想波阿斯为路德来赎身。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位为我们舍命爱我们的救主，这是一项何等美好的事情。那接下来我再要讲解摩西律法里面还有第三个很特别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其中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你关于赎这个人那么赎这个土地，那么兄弟当中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那么在生命记25:5-9，生命记25:5-9说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特别是讲到关于一个人他就是那个死人的妻子，他不能嫁外人，那么他丈夫的兄弟应当为他的弟兄来尽本分。那么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那么他哥哥的妻就要到长老面前去控诉他，那么本城的长老要招那个人来问他，如果他拒绝不愿意娶他，那么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那个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脸上。那么他这是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在圣经里面，在路德记里面就在圣经路德记里面是唯一解释了这道律法应该是怎么样应用的。不过我认为这个规定一定有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应用这个律法，一旦男人过世了没有孩子没有后代，那么就会执行这条的规定。那么现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执行这样律法，怎么来执行呢？假设有一个人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区，也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有好几个 儿子，那么有一个儿子结了婚，那这个儿子不久以后他也没有孩子，那么他就死掉了，留下了寡妇。那么这个寡妇他就可以立刻啊要求他另外一个弟兄来娶她，如果他的弟兄拒绝，很难拒绝或坚持他不要，那么他就可以告上法庭。那么这位弟兄若是还是不愿意娶她，那么这个妇人就可以走上前去脱掉他的鞋子，朝他的脸孔吐口水。那么当然这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羞辱，男人绝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了这样的地步。所以按照他们的律法规定，那么一个没有儿子的寡妇身份是很特殊的。那么这个律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彻底的保护这位寡妇，改变了她的地位，她就可以要求丈夫的兄弟之一来娶她，那么这样她就可以对她过世的丈夫尽她的责任。我认为这个律法的规定可以使这个家庭就是很密切的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律法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也显明了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也许听众朋友我们不会很快的能够了解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这种特别的律法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没有？我想我们可以来归纳第一个，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神要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得很圣经很清楚，对这些妇女，圣经在摩西律法里面是为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包括寡妇她该怎么处理，或者她先生过世以后，那么她的兄弟应该怎么来帮助她，就是要保护妇女的权益。所以圣经很看重妇女在神面前的地位。那第二还有一个什么功用在里面呢？就是神要保障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保障土地的所有权也是很重要。神不但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赐给了以色列人，神不仅仅的规定每一个支派他们地土的范围，也仔细的分配了每一个家族所拥有的地土，所以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地土。有时候他们会虽然是暂时失去了地土，但是一到了喜年到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啊都会归回原来的主人。那么也可以说到，如果有一个寡妇她嫁给了家族以外的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他也会得到地土的所有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很好的一个心意，神用这样的一个律法来保障了土地的产权。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思要保护妇女的权益，同样的也保护了土地的所有权。所以这个就所以定这个律法是保障了土地的产权。那么自尽的亲属要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娶这位寡妇，使得这份产业可以仍然存留在家族里面，存留在支派里面，存留在以色列国里面。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也许好像这个律法很奇怪，我们很不习惯，但是从以色列国来看，这个运作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路德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他是一个寡妇，那么他跟拿俄米他的婆婆也很穷，住在一起，显然的他们没有办法拿不回拿俄米他丈夫的产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波阿斯这个人就是他们至近的亲属，是最亲的。因此路德这位妇人，这个摩亚人，这路德他绝对有权利要求波阿斯来娶她。拿俄米已经说过了，他是可以作为代赎的至近的亲属，就是最亲的，在亲戚当中他有资格作为代赎的至近的亲属。那么对波阿斯来说呢，他有什么好处呢？也是一件好事情，只是他目前不是最方便的，因为他不能够要求先娶的路德，必须要等路德他主动的要求波阿斯来娶他。后来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发现有一位更有资格的至亲，他和路德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要近。听众朋友你看怎么办？如果路德愿意的话，他可以要求这位比波阿斯还要更亲的这个至亲来娶他。那么波阿斯这个人他不知道路德会选择谁，因此波阿斯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只有等候，等待 路德这位妇女来采取行动。路德到这个时候一直还没有行动，于是拿俄米，就是她的这个婆婆拿俄米，就插手下一个指导棋，就告诉路德，他说怎么告诉路德呢？他说你要让波阿斯知道，你要做他，你要他作为你代赎的至近亲属啊。听众朋友，这位婆婆很有智慧，又很爱她这位媳妇。那么现在拿俄米她就下指导棋了，她就告诉路德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路德记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还要继续。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